一周导读。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是林墨。首先我们接通了新足迹网站于美丽的电话。于美丽你好。
你好林墨。啊，首先呢要给喜欢旅游的朋友分享一个比较好的消息。
嗯，比如我自己啊。
对啊，您平常出去旅行的时候您有过在机场停车的问题吗？
对，这个问题经常让我特别困扰。如果说让朋友去送的话，不单是这个耽误朋友的时间，而且这个来回的油费啊也是我觉得挺浪费的。那如果自己开车呢，在机场停车的这个停车费啊也是挺让人心疼的啊。
是的，你知道吗？澳洲的机场停车费是全球最贵的之一。
没错，我想很多人都有同感啊。
是的，那么同时呢，你知道我们出去玩的时候还要有一个租车的问题。
嗯。
啊，租车的同我们也要付一笔费用给租车公司。
嗯。
那么现在就根据这个机场的这个停车和租车的现状呢，有一个公司啊，有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创意。这个公司呢，现在有一个非常大胆的创新，它呀，一方面向司机提供免费的机场停车，同时呢，又帮助他们把汽车呢租给其他的人，来帮助这个司机获得收益。
嗯，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是我可以免费啊在机场停车了呢？
是的，对于这个车主来说呢，您首先得到了免费的机场停车，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你的汽车被其他游客租用的话，您还可以获得这个租车收益的25%。
哎，不仅能够省钱，而且还能赚到啊。
是这样子的。同时呢，这个公司呢还为了吸引更多的车主这样做呢，他还提供了其他一系列的免费服务，包括航站楼的转运呐、免费洗车呀，甚至一些快速的安全检查，来提高这个汽车出租的这个可能性。
嗯，这个服务目前在我们澳大利亚的机场已经开始了吗？
是的，这个服务首先是从墨尔本开始的，目前呢已经开始扩张到布里斯班、悉尼。更大的好消息是他们已经得到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厂商福特的支持，福特呢愿意从他们距离机场较近的仓库向这家公司提供30台的新的汽车用于出租，这样帮助这个公司来拓展这个生意。
嗯，不过我想可能有些朋友也有一些担心啊，我自己的车如果是借给这样一个陌生人开，会不会有什么对车的损伤呢？
是的，这个也是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呢，就有很多网友这个提出的担心。所以说呢，这个公司呢也考虑到了车主的这个顾虑。
嗯，
所以说在这个车的出租期间呢，保险呢由这个公司的来提供，保险的车价呢最高达到10万元。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车来讲，这个保险应该是足够的 cover 所有这个危险了。
嗯，所以说大家真的是可以放心的哈，把车停在这个机场然后借给别人来开了，不但能够省下一笔费用，还能赚到一些这个利润啊。
对的，而且因为是采用了这种特殊的这种方式呢，这个租车的费用呢本身也非常的有竞争力。
嗯，
一般来讲呢，以大概30元的价格吧，就可以租到一台比较小的这种自动挡的掀背汽车。这个价格大概是以普通租车公司的1/3左右。所以说，这个价格本身呢，也是相当的有竞争力的。
嗯，所以说，不管是对于这个车主来说，还是需要租车的人来说，都是有好处的啊。
是的，根据这个公司的调查的话，在机场每天的几乎任何一个时间点大概都有5000台汽车停在那里。
嗯，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商机。所以他们所做呢，就是利用这些闲置的汽车，用比较有竞争力的价格租给其他需要的游客。那么我们的车主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考虑一下，你愿不愿意承担一点点风险呢，去获得一个额外的收益，用于弥补你的机票费用。
哎，这真的是一个好办法，以后买机票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心疼了。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的。
再加上您刚才提到的有这个保险公司来负担一部分的这个保金，所以我想大家更能够放心的来把车停在这儿借给别人用了。
是的，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多了一条思路，来重新考虑一下我们下次出行的时候怎样来处理我们心爱的车子。
嗯，没错。那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消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吗？
既然说到旅行，我们肯定要说到吃了。
嗯，美食永远是跟旅行连在一起的。
是的，因为我们说到美食的话，除了我们中国，大概另外一个以吃有名的国家，您知道是哪里吗？
我觉得世界上大部分的这个国家应该都很喜欢吃这个话题啊。
是的，但我觉得把饮食文化发挥的也比较源远流长的，可能应该属于是意大利了。
嗯，
最近呢，意大利呢就准备把他们的著名的披萨饼列入到明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文化遗产的候选名单。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实一直都有一个美食文化遗产，现在在这个名单上的已经有了土耳其的咖啡文化、北克罗地亚的姜饼工艺，以及格鲁吉亚那边的一个非常特殊的酿酒的方法。
嗯，那这个意大利的披萨饼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据说呀，这个饼呢是在1899年由一位那不勒斯的厨师向正在当地访问的 Margaret 女王致敬而发明的这个饼。这个披萨饼呢，它和普通的披萨饼还稍有不同。
嗯，
它的四周呢比较厚，然后上面呢撒满了西红柿啊、奶酪，包括一种叫罗勒叶的东西。呈现出来的颜色呢是红白绿三种颜色，这个三种颜色呢正好也是意大利国旗的颜色。
是这种特殊的披萨饼要申请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文化遗产候选名单是吗？嗯，
对的。所以下一次我们吃到这种叫那不勒斯披萨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不仅仅是在吃披萨，我们其实是在吃文化。
是的，而且很多人都说啊，这个意大利的披萨饼啊是从中国的这个馅儿饼啊演变过去的。那我想中国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饮食文化，比如说番茄炒鸡蛋，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申请一下加入到这个候选名单上呢？
您说的没错，这个消息我们的网友看到之后啊，大家列出了一长串的名单，认为我们非常有必要也去申请这个文化遗产。
嗯，
而且不仅仅我们这样想，包括其他国家的一些人也在有这样的考虑。比如有个网友就说，哎，听说韩国人要把他们的泡菜申请文化遗产了。
嗯，其实非常简单的食物啊，也是蕴含了这个国家的很多的文化在里面啊。
确实是这个样子的。我想这个联合国在最开始开设这个文化遗产申请的时候也就包含了这样的考虑。
嗯，那我们说完了这个出行，说完了吃啊，那是不是最后要跟大家谈一谈跟这个财经相关的一个消息呢？
是的，下面这个新闻呢我们就想讨论一下在这个会计领域目前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
嗯，
我们这个听众朋友里面肯定有很多从事会计专业的。我们知道在会计领域的话，最著名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德勒安永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属于是在会计领域风向标一样的机构。
是，我想这是每一个会计毕业生都梦想的这个工作单位啊。
是的，那么现在呢，最新的一个调查发现呢，这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他们已经开始从传统的会计业务向这个咨询技术和数字化方向逐渐的转变。这个转变首先我们是从他这个最新加入的一批合伙人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的。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面，这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新加入的合伙人当中，只有1/5是来自传统的审计和保障业务，相比之下呢，大概有1/3的新合伙人来自于快速增长的这个咨询业务。
嗯，
那么从这种这个新合伙人的这个背景的这种变化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他们的以后的业务重点正在做着转变和改变。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2014年中期以来，比如以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为例，他收购了10家公司，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也收购了大量的公司，这其中包括房地产咨询、社会影响评估以及工作场所、绩效管理这些领域的很多小公司。
嗯，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个会计事务所呀，不仅仅是从传统的这种会计报表啊、记账啊、管理啊这方面，而是进一步的扩展到了牵涉到公司的这个发展方向的咨询、 到工作场所的这个绩效管理，就是非常具体的涉及到公司业务的各个方面。
嗯，我想是不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非常简单的会计软件啊，让我们很多不是会计专业的人可能都会操作会计这方面的软件，所以这些公司为了扩展业务也要向其他的领域发展。
确实是这个样子，这个数字和数据技术的这个进步，尤其是这种日新月异的进步，确实是对传统的这些会计业务、会计功能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举个例子来讲，许多传统的这些记账啊、对账啊这些功能，现在都可以很简单的由技术软件来完成了。那么作为会计师事务所来讲，他如果要想重新寻找新的业务突破的话，他必须是从其他方面来考虑，来拓展他们的业务范围。
嗯，这也给我们的众多的会计的学生啊，或者是会计的从业者提了一个醒啊，大家可以把眼光是不是从传统的会计类型往其他的方面也看一看，寻找一个更长远的发展方向。
确实是这个样子。
嗯，好的，非常感谢新足迹网站的于美丽为我们分享了以上的这些信息，谢谢。
也谢谢您，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大洋传媒主编 Tiger 的电话。 Tiger 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澳大利亚每年都会有一个报告，叫做澳洲房屋收入与劳动力的报告，听起来非常严肃，但是实际上这个报告是针对澳大利亚家庭的内部问题做的一个年度的调查，每年都会出一期。那今年的调查呢，我想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我想跟咱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嗯，
今年的报告呢，所以说这个主题呢有点沉重，叫做压力山大。他为什么说压力山大呢？他针对了年轻人的这种家庭结构进行了一些全方位的调查。
嗯，
他这个报告直言就说澳大利亚人的澳洲梦正在逐渐破碎。所谓的澳洲梦，就是说呢，大家在澳大利亚成家立业买一个房子这种梦想呢，他们认为呢，几年之后澳大利亚就有会有超过一半的年轻人无法买到自己的住房。
嗯。
而与此相比较的是，澳大利亚最有钱的购房者人群呢，集中在了65岁以上的夫妇群体中。他说这一部分群体呢，从2002年以来呢，他们的购房能力呢上升了超过70%，但是年轻人的这种购房能力却在急剧的下降。他们指出呢，从2001年到2015年呢，澳大利亚自住房的数量下降了3.5%。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的话，也就是说，不到几年的时间呢，有超过一半的澳大利亚人年轻人是无法买到自己的房子，啊，至少目前就已经有70万澳大利亚人没有自己的住房。
嗯，是，我们也听到很多媒体上的报道啊，都在说这个澳洲的年轻人想自己自力更生来买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是越来越难了。
对，没错，而且这个问题可能也不仅仅是澳大利亚要面对的问题，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在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挑战。
没错，没错。
但是这份报告呢，会进一步说到，对于澳大利亚年轻人来说呢，金融的压力不仅仅体现在住房上。你如果说这些年轻人想要组建一个家庭，住房则是压力的第一步。也就是说呢，澳大利亚的 Y 世代的年轻人呢，开始逐渐步入婚姻的殿堂。这份调查报告发现呢，就2/3的年轻人选择呢，在孩子出生前结婚，有1/5的年轻人怀孕后呢，保持了同居关系而不结婚，而澳大利亚有9%的女性是单亲妈妈。这些年轻家庭呢，除了住房之外的另外一个大开支，就是一旦拥有孩子以后呢，育儿费用的开支也是像飙升啊，可以说是飙升。他们这种数据就是发现了，从2002年开始呢，澳大利亚的育儿费用就开始变得越来越贵。但是对于单身的家长来说呢，2002年的时候呢，一天的育儿费用大概是28块钱，而今天是65块钱，涨幅是109%。
嗯，如果按这个比例来算的话，基本上可以说相当于一个人工资收入的一大部分了。
对。这只是对于单身的家长，而对于那种已婚父母来说呢，幼儿的费用呢，从2002年的53元涨至目前的每天111元，涨幅高达132%，
很惊人的一个数字啊。
对，从这个角度来说，也确实是相当于一个人的工资。
是，没错。
所以说呢，面对如此重压下呢，91%的父亲仍然会选择在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呢继续工作，但是仅有75%的妈妈还会选择继续工作。
嗯，是不是这些母亲会觉得自己去做一份工作的钱可能大部分都要用来支付孩子的托儿费用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且同时呢，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的年轻夫妇呢，开始选择让自己的父母来帮忙带孩子。
嗯，这可能在我们这个中国大陆国内非常的常见啊。
但这种情况在澳洲也变成了越来越普遍的一种现象。这么就要发现呢，就是说，澳大利亚的上一代人带孩子的时间呢，目前是大约为每周15个小时。
嗯，上一代人。
对，爷爷奶奶辈的带孙子孙女辈的话，大概一周是要花15个小时，平均下来澳大利亚人是一周15个小时。总的来说，如果这么报告的整个基调，就像我刚才给大家都讲的，压力山大，听起来是挺沉重的，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
是，除了住房压力之外，还有这个育儿压力。在育儿之前啊，我也听说结婚也是非常大的一笔开销啊。
对，没错，所以说可能是处处压力山大。当然了，这份报告呢并不想让大家透不过气来，他还聚焦了一些比较有趣的话题。
嗯，
比如他这份报告还调查了一下澳大利亚人的健身习惯。
嗯，
大家都知道澳大利亚人实际是一个非常爱健身的国家，几乎每个健身房都是爆满的。
没错，
但是这份报告数据发现呢，他们发现呢，相对来说澳大利亚不爱抽烟爱喝酒居住在郊区的男性，
嗯，
反而比那些不抽烟不喝酒居住在市区内的男性更喜欢健身。我想这个结果非常让人大跌眼镜，
好像是出人意料的，跟我们的这个常理来讲好像有点相悖而言啊。
对，因为大家通常认为不吸烟不喝酒的男性可能会更追求健康的生活，
没错，
但没想到澳大利亚是正好相反过来。
是，
而且他发现在男女健身这件事情也有很大的差异化。
嗯，
就澳大利亚的男性呢，他健身的频率不会受到是否单身是否有孩子以及是否喝酒或是否抽烟都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女性却有很大的关系。一旦一名澳大利亚女性的结婚生孩子以后，她们健身的意愿就会急剧的下降。
嗯，那我想可能是因为结了婚生了孩子的女性呢，大部分时间啊可能需要用在抚养孩子照顾孩子上面，那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健身啊。
对，没错，所以说在锻炼这件事情啊，可能澳大利亚的男性有更持久的毅力超过了澳洲中的女性。
嗯，
但是这份报告总的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很严肃的一个数据性的报告，但它也不乏一些有趣的话题。我想呢，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一下这份报告，也许你能发现一些很多很有趣的东西。
嗯，这份报告是不是在网上也可以找得到呢？
啊，对，我想是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大洋传媒的主编 Tiger 为我们分享了以上的消息，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是林默。接下来我们接通了联合时报主编单宝明先生的电话。单宝明你好。
你好林默。
嗯，那本周要为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样的消息呢？
本周从听众朋友准备两条，一条是关于这个我们前总理陆克文准备竞选联合国秘书长，这是我们说世界地球村的村长哈。
嗯，
这对我们澳洲人是一件大事，但是呢好像内部有分歧。陆克文参选联合国秘书长，澳政府对外力挺，但内部意见分歧。谭波政府将面对一个新的两难局面。外长毕晓普刚刚确认说，前任工党首相陆克文已经要求澳洲提名他为下届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各界早已料到陆克文会提出正式请求，内阁此前也曾讨论过这件事，但意见有分歧。政府将不得不做决定，可能就在下周的内阁会议上，是否正式提名前工党总理作为接替潘基文的人选。毕晓普周一突然向天空新闻证实，陆克文正在请求祖国支持他在2017年1月1日接替潘基文成为联合国秘书长。陆克文已经要求澳洲政府提名他，而正如总理在多个场合所表示的那样，这是内阁的事。他说，我肯定会提出这样的事情。尽管陆克文在担任议员时是一名非常有争议的人物，但工党认为政府应该支持他，因为政府应该始终力挺澳洲人。工党前座议员罗兰表示，这对陆克文是一个巨大的荣誉，他敦促政府做出最佳判断。在阿伯特担任总理时，他更愿意支持前纽西兰总理克拉克，他以及其他不在内阁的保守党人都反对支援陆克文。今早些时候，自由党保守参议员波纳蒂称陆克文是一个不正常的、充满复仇心和的不稳定的自大狂，因此不适合这个职务。内阁中持保留意见的巨星包括达顿，就是移民部长莫里森以及科曼。 洛克文目前以纽约为家，在过去两年里他一直在游说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支持他，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这要补充一下哈，以纽约为家是因为他是在美国的一个智库做智囊。澳洲外交部认为洛克文是一名可靠的候选人，而且也能够成为澳洲在联合国历史上推举的第一名可靠的候选人。虽然洛克文的胜算并不高，但这将是联合国许多年以来最开放的角逐，因此结果极难预料，所以陆克文最终很有可能成为各方势力的一个折中人选。作为总理，他在外交职务上的任命上具有兼顾两党人才的完美记录，并且一直支援澳洲人担任国际职务。如果谭波政府任命了陆克文，将不需要再向他提供后续的支援。虽然陆克文在澳洲备受争议，但他在国际关系圈内与高度受到重视。
相信这是很多澳洲人，特别是我们在澳洲的华人都特别感兴趣的一个新闻啊，大家肯定都是在拭目以待，看看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前总理陆克文到底能不能当选这个联合国秘书长的职务啊。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朝里有人好做官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对于澳洲人来讲哈，是我们澳洲人的一项骄傲和荣耀。
没错，
我个人认为应该支持他。
没错。那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一条别的消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呢？
是，我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条，先是政治哈，后是生活。这个生活是这样的哈，这个听起来很可笑哈，就是我们大家买的瓶装水哈，我们大家都要买是矿泉水、瓶装水、纯净水，实际上全是自来水，或者说大部分是自来水，
就是在超市买的这种瓶装的纯净水。
对，我们是一个，对我们的智商是一个打击哈。
没错，而且要好几块钱一瓶的，有时候可能比这个牛奶啊、比果汁还要贵呢。
它的利润是1750%。澳洲瓶装水产业报潜规则，商家用自来水充当纯净水谋暴利。这个新闻的内容是这样说的：如果你口渴了，你可能会花2块钱买一瓶纯净水，这个纯净是打引号的。但在迅速发展的瓶装水产业里，一些经营者认为你只是在买塑胶瓶，就是买了一个塑料瓶。悉尼的 Natural Spice 公司生产的一款600毫升瓶装水使用的是自来水，标签上写着纯净安全，在澳洲的商店里卖2元，利润率高达1720%。 Natural Spice 的老板 Warren Poffer 表示，水基本上是可以说是免费的，所以我认为我们只是在卖塑料瓶，我们的节俭城市不需要花巨大成本。对一些人来说，过滤是吸引他们的一个因素，就是这个水还是要经过一个沉淀哈。所谓过滤，我觉得就是一个沉淀。该公司每年能卖2500万瓶水，平均我们每个澳洲人一人一瓶。 Fairfax Media 对悉尼咖啡厅、超市和便利店销售的瓶装水展开调查后发现，总共34个品牌中有7个是净化的自来水，瓶装自来水的平均价格是每升2.75元，最便宜的是 COS 超市的 Pure 牌6瓶装600毫升纯净水，价格是每升1.41元，升就是每 liter 哈。最贵的是 CT Convenience 销售的 Mount Everest 这个600毫升的纯净水，价格为4.17元一升。这反映了一个逻辑，卖的越多价格越实惠。悉尼市面上最贵的水是 Woolworths 超市 Santa Vitaria 牌一款250毫升的绿色玻璃瓶装水，价格高达每升12元，这种水通常出现在高档餐厅。此外，市面上矿泉水的平均价格是每升5.18元，澳人对瓶装水的消费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准。Euromonitor 的最新资料显示，2015年瓶装水的销售飙升至4.66亿元，相比2010年增长了39%。两大主要原因是健康和方便，很多人远离软饮料，瓶装水是一种简单方便携带的选择。Euromonitor 的 Sarah Agostino 说，这个人评价，调查还发现 Cappy Mineral Water 的钠含量最高，每升有50毫克。虽然钠元素是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在食物中大量存在，但官方的健康指南显示，有高血压、心脏病、肾脏问题和准备让婴儿食用配方奶粉的人， 应该对钠含量超过每升20毫克的产品格外小心。来自 Capi 的 Ben Worsey 说道，瓶装水上的矿物元素含量通常是基于水源地的典型分析，这些矿物随季节而变，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旱涝季，这会使水的矿物含量有所变化。每瓶水的实际矿物含量不一定与标签上显示的相符，在澳洲没有相关的监管规定。
嗯，那像您刚才提到的那些在超市里买到的水，2块多一升、1块多一升、4块多一升的水，是不是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自来水呢？
他呢就这样说的哈，我也注意到了一个，他说有总共34个品牌中有7个是净化的自来水，另外呢他没有说明是来路不明啊，还是说他没有查到它的来源。
嗯，
那么如果我们说4、5、7、35就占这个1/5的哈，占1/5的这个已经肯定是自来水了。
嗯，
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个比例就很高了。那么我就猜，因为我们从行业的标准和行业生产的我们说利润率的比来讲哈，
嗯，
一般应该相像是吧。
嗯，
因为如果这家是自来水，那家跑大山里去开挖一个深水的矿泉水，那它的还有运输，它的成本，它的建厂成本，那就高出不知多少。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去从消费者的角度厂里去推测，他们价格差不多，他们应该是这是水源地是一样的。
嗯，不过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总是感觉自己好像被欺骗了。我们如果去买这个瓶装的矿泉水的时候，总会期待啊，它是一种这个来自于纯天然的那种矿泉水啊。
是，我总觉得应该来自地下深层的水，经过层层过滤，里头含着丰富的矿物，
对对，非常纯净。
不然抱着这一瓶好几块钱那个水啊，觉得肯定我买的是物有所值，其实就是一个水过滤了。
嗯，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澳大利亚的这个自来水啊，也是非常非常纯净非常干净的这样一种纯净水或者说是自来水，那大家不如这个准备一个杯子就好了，经常放在包里啊，走到这个路边可以接一点这个自来水喝，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而且还很省钱啊。
是，真的是这样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联合时报的主编单宝明先生为我们分享了以上的消息，谢谢。
谢谢你小林，谢谢各位听众。